195页，这是中士道最后啊那部分，觉者啊能取解脱道性。那么，上次啊已经讲过这一部分呢，一分两部分啊。那我们现在晓得，从下面一直上来也来出离心。那么要出离心的话，一定要他的正因修解脱道。可是要以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修解脱道呢？那就是啊，前面所说的，以何等身灭除生死。就是你如果不具足这个条件的话，没办法的。那么这个条件，那我们来说就是暇满的人生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了解需要真正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一定要修正确的因，就是解脱道。要修解脱道，必须要一个戒重的，就是啊，暇满的人生。然后得到了暇满的人生呢，那我们下面说应该要修什么样的道。这个真正的修的是戒定慧。那么跟我们现在这地方，因为引到真正的修学的取无上菩提。那么当然解脱道有两种，有一个二乘声闻缘觉，还有一个大乘啊成佛行菩萨道。那么这两者当中呢，为什么我们呢不选前者而选后者？前面曾经讲过一部分，到后面还会讲，这部分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平常我们所以走不上去的原因，修道是件苦事情。那个就是知道了佛法以后还是走不上去，那有很多，通常情况下因为这条路很难走，很痛，很辛苦，所以或者不愿意走，或者不敢走。假定说是为了辛苦或者怕什么而不愿意走或者不敢走，那完全是种无明颠倒。那么这个基本道理我想在座都知道，是这条路是没退路的。假定说有路可走，谁愿意走这么辛苦的路？现在既然没路走，所以没路走的话，如果你不走，你会无比的痛苦，绝对的痛苦。现在我们走，小小的痛苦都无法忍受，却是愿意忍受无边的痛苦。所以说为了痛苦而走不上去，那是无知。有的时候我们不说无知无明，而善根不够，这也是莫苦奈何的事情。那么然后呢，当走上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走解脱道，就是二乘容易，一定要走大乘？这个在没讲大乘之前，然后前面已经简单的说过，我们再回忆一下。但愿这种认识啊，经常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要有正确的体验。那我们只要这样不冤枉啊，不走冤枉路，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讨一个便宜，结果啊大损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那么现在我们下面说，既然真正要受解脱生死轮回，最唯一的、最好的、正确的路子，那只有大乘。而要想得到大乘，前面说过，那必须要有出离心作为它的基础。所以我们在这里引发了出离心以后，直接去大乘的。可是在这个上面要想走上去，需要修三学，那个戒必须要的。定慧到大乘里面再讲，在前面说过了。那么现在呢， 今天要讲的就是如何修学之理。那既然我们现在觉得戒对我们这么决断的重要，那么怎么样才能修学呢？他并没有正面告诉我们这个戒应该如何如何持，而是反面说犯戒有什么几种条件。因为这是非常广泛的，当这个犯戒的这种原因整个拿掉了以后，或者说你晓得这样做要犯戒的，所以你认真的不犯戒，那你剩下来什么？那完全是持戒。他这种教戒提示的方法是非常完整，正对子环教，这是个正对子。如果把那个犯戒的对子掉了，你剩下的只有持戒。所以这个地方他说这个题目是如何修学，而提出来的内容是说告诉我们呢哪几个为犯戒，那几个防治了，那你一定会能够把戒持得很清净。那么示范因中说有四种犯戒的原因，我们下面一一看。无知对治者，未当听闻了知学处。这个四种犯戒的原因呢，是第一个是无知，第二放逸，第三个不恭敬，是烦恼生。那么第一个呢，是由于无知，因为无知而犯戒。那么现在我们要持戒，要怎么样对治那个无知呢？他下面告诉我们，应当听闻，如理的去听闻，不但听闻，而一定要正确的听到了什么是我们该行该学的。这个话非常简单的两句，可是这个内容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深广。我们现在一开始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他就非常强调一点我们必须要正对的正因去解决它，要解决正因必须要如理听闻，要如理听闻必须要亲近过来人善知识，这样一步一步那这个现在呢渐渐的深入了，那我们把这个要想真的走上去的归纳起来，慢慢走到最重要的地方了。这地方又提出来正听闻。那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时下目前学佛的人很多通病在哪里。一方面我们就看时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上面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并不是说看看时下然后呢大家指责彼此互相指责说你们都那是我们根本违反了学佛的佛弟子的基本原则。这样那我们正是从他们身上了解，因为我们既然在这个环境当中被熏陶培养出来，往往不知不觉当中把现在这个很多学佛的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呢影响了自己，所以我们必定先把这个地方拿掉，一层一层的深入，那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了解怎么对治这个特点。像我们现在通常一开口就说现在末法了，末法是事实不能否认的，那么既然不能否认的话，人家说末法这句话那有什么缺陷呢？问题就在这里。假定你听见了这句末法这个话，你自己就撤离自己我们很不幸的，这个唯一救我们的是佛法，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亲自能够感得佛是正法乃至相法身处末法，是为什么原因？正是我们以前罪障未尽，资粮未竭，由于这样撤离我们加倍的努力，如果这样那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很不幸我们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说末法了，末法了你还忙什么嘛算了算了，这样 所以这个末法是给自己一个退避的一个借口。我们以前没有好好的努力，已经赶到末法，现在你再退避，请问你退到哪里去啊？没退路的，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如果在这种状态当中谈这个啊末法了，可我自己所感受到的犯的最大的错误，周围都是这样，什么法啦，念佛啦。那个念佛的确是佛陀最伟大的一个办法。哪怕末法，你如果肯努力，还可以步步向上。不信的人，很多人说啊，末法啦，那只有念佛了。那如果说末法了念佛，就应该照这种真正的念佛的大师，比如说印光大师。他就是非常了不起，他感觉哇，你看他的文抄，他自己很强调一点，说世间一无是处，深深厌恶，然后呢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末法嘛，所以一心一意的念佛，他自己的行为呢什么都不管，拼命念佛。那这种是他体会到末法，什么都不管念佛。和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提倡了，说啊，末法啦，不要管啦，那么只要念佛就算啦。结果呢，他样样都管，业力心根本不谈，只有一件事情不管，不会像印光大师那样，全部精神放在念佛上面去念。结果好，末法本来还有一个方法，念佛让你去，你念佛没念，然后呢，你又强调末法了，什么都不要管。结果人家来学佛的人都是这样的，什么都不要管，佛法好了，那三藏十二部这是放在这个藏经里面的展览，除了展览以外还有一样特征哦，啊，你看我们佛法呢这么内容哦，所以增长自己的骄傲，觉得是个福利子，我们佛法何等伟大，我自己呢一点都没受用，还要叫人家都不学，这是无知当在当中一个第一个非常严重的，我们做佛弟子的人呢，损害佛法。我当年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深受这个影响，自己犯了这个毛病。我没有遇见这个机会，又重佛，我无非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感觉到自己无比的惭愧跟痛心。是第一个，跟大家说一下。难道我们真的末法了吗？不尽然。我们如果真正的肯努力，像现在我们学的这么完整的佛法，完整的内涵，它当然正法是不但有理路，还有正量，这个是的确谈不上眼前这个环境当中，可是照着这个势力去走的，这绝对不是末法的境况，相法是可以肯定的。那我们自己排除原因，无知。其次呢，我们来讲这个，我们现在学佛不是眼前短短的几十年，或者这个民国以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啊。那不讲念佛怎么办呢？好一点的说参禅，参禅也是一样的，本来这个禅它形成的前面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细说，但是大纲要说一下，当我们正式的了解了以后，然后呢闻思以后要亲自去悟证的，然后呢证得了以后，一方面自己解决，一方面要帮助旁人。那我们呢因为条件慢慢的差了，所以刚刚听懂一点皮毛嘛，那忙着要么去帮忙别人，要么帮到后来嘛，被帮的人是感觉又帮又忙，帮人的人帮到后来不知道帮到哪里去了。所以对佛法有正确了解的人说这个都是说空话。所以祖师们就为了校正这个强调，本来因为是理路了解了以后要去亲自验证的，那自然才去修行。那么那个时候那些祖师们防止这个相法的流弊，是吧，特别强调修行的重要，对于那些 在文字上面空转的人，是对着他们的，就告诉他，如果你在文字上讲是没用，并不是文字没有用，是学错了，但在文字上面转没有用。于是他们渐渐产生一个错误的影响，好，这文士没有用，所以不要文士了。就算是他有很好的老师，能够完全照着老师去做，自己也开悟了，可是佛法呢，也就除了啊，你跟一个最好的老师真正参禅参个一辈子，有个悟境以后，也到此为止。所以真正在佛门当中提倡佛法的人，他是的确有这种大祖师们的确看见时下的弊病，正对着那种弊病而言，是很少人能够死心塌地跟在这样的祖师师长身边。一根以前古人都是一根几十年，我们现在稍微碰到一点点啊，马上就退心掉了，或者呢碰学到一点点皮毛啊，那就自己觉得很得意了，那个都是形成动。所以现在这种流弊的现象，因为既然大家无知，那佛法的政策的内涵没有了。所以最近一段时候，好像自从去年以来，最近有没有改善我不知道，去年以来政府里边因为像宋七烈啊、妙天禅师啊这种骗局以后啊，大家对佛法产生一个恶感。其实根本的原因在哪里？那些人根本不是佛弟子，根本是一个社会的蛀虫、大骗子。那为什么他要用佛法呢？因为佛法有高明之处，偏偏佛弟子又现在无知，不知道佛法，所以他借着这个东西来骗人，他骗了很多钱。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伤害佛法的最严重的第一种子。但是为什么行成功他们，那是因为呀，佛弟子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没办法解决，自己不好好的学，造成功佛法学佛的人的无知，后面一代代下来。如果回想起来的话，这个罪过岂不是在学佛的佛弟子自己身上？那所有佛弟子，当然我们虽然说七种弟子，可最最主要的还是什么？以大圣为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真正的比丘，或者正将来要受比丘大戒的沙弥，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好好的来反省，怎么才能够真正把那个无知解决啊。那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正对子要怎么如法的听闻，不单单听到文字，而且要知道内涵。整个的广论前面讲的东西都是这个，当这个学好了以后，我们还要学戒，不是一个理论，如法行持。那第一个，其次呢，了解是了解了，单单这个了解够不够？不够，还要什么精进？所以第二个，他不讲精进，而叫放逸对治者。它有个原因，精进是主动的，放逸是消极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子，一定在精进当中，所以它范围远来的宽广。那么它怎么对治法呢？为欲取舍所缘形象，不忘意念，皆以正知摄而摄而观察三门了之转去。那因为了正确的照着广论一步来一直真正的如理的善知识，听闻正法，听闻完了以后呢，晓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是吧？该做的做些什么，不该做的做些什么。所以啊， 取舍属缘的形象，就是属缘的形象，就是该做的那件事情，不该做的那些事情。那么对这个了解要怎么做呢？正知正念，下面这个这一点呢，文字很容易懂，实际上啊，要真的做到不大容易。那我们这里有一些同学，因为自己用过一段时候功，所以对了这个境以后啊，就不愿意出去，不愿意对任何境，但愿好好的住在那里啊，拜佛皈依。实际上这并不是持戒，真正的持戒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任何一个境能够把正念正知提起来。现在我专心拜佛的话，我只能时时的对着这个佛像，你要不要吃饭，你要不要睡觉，你要不要做任何事情。何况就是你现在维持的好了，那你能够维持多久，这都是很现实的时代的问题。这样，所以真正重要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的摄而摄而呢，就是念念相续，念念不忘。做些什么呀？观察三门，就是透过我们身心啊，所以身口意啊，然后呢对境的时候看，对这个境我该怎么做，取舍都有很正确的认识。以前都是随着无明转，无明到底什么我们也说不上来，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习气，我欢喜的，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是拿来我来看，你可以讲出一很完整的道理，你也不必讲道理，事情就这个样嘛。那都是随顺着这个习气，这个习气真正是催使着无明，或者我们称无明之行，或者是什么无明相应的爱取，对不起，这个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或者是祸，或者是业。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正听闻，而把听闻的能够正确的提示在心理上面，一对劲晓得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念力一定维持在这个上头。所以有的地方叫这个地方叫不忘意念即正知，有的地方就是很简单，就是正知正念。那一对劲的时候考的，若善若恶，以智或法真上立故，修此作恶，是为自惭，恐他悔机会，修此为鬼，皆有不为恶行一说，怀恐惧等，当如是学。一对劲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就真的重要的就是内心提示了如法去做，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发相我们还是了解了，或者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境的时候，直接内向中说，哎，我是一个学佛的佛弟子哦，我是一个比丘哦，我怎么样才能够如法，才是这样的避免不如法，这是自意以自自己内心当中一种力量。或者当我对境的时候想，哎，我这样的行为什么如法不如法，这样不对的，或者我这样去做了以后会感觉到人家做了以后在同心当中人家觉得我不对，所以说或一字或一发，还有呢怕人家的机会，这种增上力，所以或者是惭或者是愧。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了解了，可以把惭愧分开，否则的话总是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面对境界的，你常常会提词。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在我们真实去行持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一口气马上能够把戒持得很清净。如果诸位是佛菩萨再来，当然做得好，或者是就修上座原则上也可以，一般刚开始初学上去的时候，通常这种情况都做不好，那这个时候不要失望，这正是我们努力向上的一个机。 抓把握住这个机，渐渐的一定能够走得上去。而这个机的最重要的地方呢，要或者当时就认识，或者事情过去了以后才认识。乃至于你一下不能认识，你能够稍微反省一下，或者人家规劝一下，你能够认识。只要我们能够认识了，愿意自己持力向上，那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我们眼前最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拿很高的标准。我自己就想起，那刚刚出家的时候，这个现在已经是30多年以前了。这个由于环境的关系，所以刚出家遇到很好的这个师友，对这个戒蛮重视。然后呢，自己也是因为听了这个师友的教戒啊，说我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就有这么一个。那时候的一个一起的一个，所以一师一友之间的，一个也是个出家法师，他就轻轻松松的跟我说：“法师啊，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当时我就心里想想，这个人好像没志趣。现在想想，他的话实际上，是不无道理。这个话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是叫我们放弃自己，而是说不要单单说硬话，说一定要做到，而是说我们要以惭愧的心情不断的吃力自己。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对我们真正重要的就是平常我们常常观察我这个内心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顺耳，就是即使我并不是24小时能做到的，那我一天当中是不是有机会能够不断的提示我，还是说懂得很多道理，看很多书，实际上做的时候呢都始终在随身的习气走，那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个才是对我们眼前真正重要的。也许我们做了一段时候，但我们的同学很多有这个经验，提起来的时候好好的努力了几天，提起来了，会维持一天这一个礼拜，可是过了一段时候又掉下去了，那是我们在复制建设时代的状态，而且经常会如此。那现在大家渐渐了解了，是这个自然状态，掉下去的时候不要被掉下去啊，说那样，如果你自己稍微觉得毕竟不行，休息一下，再休息了几天以后，它很快又恢复过来。如果你到那时觉得哎呀就是这样的，自暴自弃了，那就完了。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呢，又说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维，或者就感觉到啊，如果我不好好的这样努力啊，懂得了很多道理，如果放业而转的话，造的业还是轮回生死乃至恶业，特别是已经受了戒的比丘僧，那更糟糕。那如果这样的话，这种行为不相应，将来也堕落的。所以就想到啊，将来这个我不如理的行为啊，会感到很可怕的。因为这样的可怕，吃力自己，这样。所以这个放业的对峙是照着这几种方式。当然，他现在是啊，大师是把最主要的几点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啊，透过这个，然后呢，再或者一句广论来关照自己。或者当我们学戒的过程当中啊，学过去随时拿戒上面的那个内涵来关照自己，我们怎么去防腐撤离自己。我们现在这个有了理论是了解了，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啊防止放业，能够渐渐去实践了。够不够？不够，还要一样，不进对治者。实际上呢，我们所以放业，是因为并不重视我们学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这个道理是蛮好，蛮好。那心当中没有一点的强盛的尽心之心，所以好完了以后，我们不会照着去做的。我们不妨这样想一想，眼前我们一样洗好的东西，或者是你的碗。一个很好的节目，电视来了，你很欢喜的，或者是一份很这个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动人的杂志来了，就算你很累了，你马上眼睛瞪得大大的，会不会这样？ 或者是你换一吃的。那时候心里面呢，不要任何人来提示你，乃至于啊，人家来阻止也阻止不了，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呀、啊，自然然内心当中有很强盛的好药性去追求它。现在佛法要怎么样去提起，怎么样的心才可以呢？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敬跟信，恭敬跟信心。那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这样的讲，我们这种信心呢是虚浮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的。我们自己检查一下，很清楚。讲这个理论对劲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很多理论，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啊，就是拿掉我们习气的很多东西。我们说习好的，平常习惯当中习好的东西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不要游乐，不要什么，不要那么一对劲呢。对不起，这种理论放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并没有经过如理的实践，没有力量的。这个信是有一股力量的，信为欲意，欲为情意。你真的有了信心的话，你有个很强盛的哦，一定要它。现在你了解了佛法对境的时候，你要的不是这个，你说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了？这是我们检查的真正的内涵了、所以我们要恭敬。恭敬有很多种方法，刚开始做的时候要勉强。平常我们说，我们了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这样做有什么害处，也可以说为利而行。然后呢，要吃力自己，会勉强而行。等到久而久之的话，自然而然你会相应了，我安而行，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或者是外面的力量勉强我们去做，我们因为被迫或者是因为自己晓得这样有利而做，这两者也不一定有什么先后，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去做。当你真正做得跟法相应了以后啊，很有趣，这个敬信心就会升起来的。既然现在这件事情你要经过实践，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平常的时候啊，除了实践以外，很难真正的体会到。我想在座有不少同学会感受到，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哦，这佛法有这么无比的威力啊！那内心当中升起恩感、敬仰之心，所以对三宝的恭敬啊，油然升起。这个偶然升起，也可以，这个你也可以体会到安而行之的这个好处，这个时候出现了。实际上呢，或者因为这样的升起，下面在做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这个有这么大的好处，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吃令你自己。总之，我们不断的提升。那么现在要恭敬，对，恭敬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敬的是敬、哦、好看的东西、好吃东西啊，然后跟我聊天聊得来的朋友。现在我们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什么？三宝。所以与大师，这是佛师所自立的法，这地方特别讲戒，以及同凡恒，这是僧道友，对这些应该恭敬。恭敬这些眼前我们如法增上，那步步不断的增上，这个坏的东西就会拿掉。那么这个是正对之，后面有最后一条烦恼炽盛。当我们很多人非常努力的时候，可是这个烦恼如果非常的强烈的话，的确这是没办法可想的。那个东西要个别对治。烦恼炽盛对治在应观自性，何烦恼盛，立修对治。最后有一条，啊，这是非常强盛的。那这个时候，刚开始的应该注意，所以修道无。这刚开始的我们说五停心观，我们常常说五停心观是小乘的，实际上不，大小所共，这样。不过大乘不会停在这里，它对初性的对治。那么五停心观对治什么呢？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强盛的初梦的烦恼，贪嗔痴慢疑随一种，那你在这个上面不一定要把初梦的烦恼对治，你才能够真正的深入。这个情况在后面讲 色摩他的时候再讲，这里不细讲。这个自己可以观察，因为下面等一下再说，所以不说了。现在总结起来说，我们怎么修学呢？要了解，要正确的认识。第一个，如果不正确了解怎么去学，因取舍处的话，这是无从做起的。所以了解叫正知，反过来是无知。那么虽然了解了以后，如果不彻底自己放业的话也没用，所以要对着这个放业。那么然后呢，做的时候真的重要的，对三宝，对我们所学的东西应该有绝对的尽兴，这要升起。如果这个升不起来，要对治。还有假定自己有非常强盛的烦恼，这个要个别对治。如果这四点能够拿掉的话，那这个学界一定没问题。这个呢，实际上是瑜伽师地论上面呢来讲的啊，瑜伽师地呢是四分里边讲的。那么另外还有啊，戒上面有也有，戒上面有开合有不太相同，可是内容大致都在这上头，那所以啊不去细说。那么下面呢，有大师在教诫我们：若不如是持力修学，是违约耻，许其罪轻微，欲助福智放纵而转，当获存苦。那告诉我们呢，前面要这样的对治的方法。假定我们不能去如理如法的对治，那么以为啊，为什么我们呢？为什么不对治呢？以为啊，这个没什么关系嘛，这个罪也很轻嘛。然后呢，在这种状态当中，不会重视佛制定的这个教法，然后呢放纵。这个时候要了解啊，你剩下来的什么当火存苦。那我们应该想一想，那个在家居士当中本来就是啊见持的真上啊，所以在家居士重视的皈依。现在这地方特别是讲出家的沙弥开始上，然后呢比丘。所以我们出家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家辛辛苦苦赚了钱不自己享受来给你供养？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然后呢，你受了人家的钱以后，你不如法去对治。我们平常总是觉得啊，披了这件衣服是福天，这个衣人家应该供养的，人家供养这件衣服啊，那你拿来了以后烧了这个饭，应该涂在这件衣服上头才对呀。不是啊，你吃下去啊，那个话是说不通的。所以人家有很多的东西应该对着这个，都涂在这件衣服上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身体如法行持啊。如果你不如法行持的话，你违背了以后，那非堕落不可啊。所以他说，当获存苦。如分别阿基姆云，上面就告诉我们：若遇大事大悲教，其轻微性少违犯，由是而获苦真上。这离是外是坏夜幕林，现或有欲王众境为由而非未受自发，非理若为能人教，如义不容徒防身，故应历烈莫为罪然。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律上面告诉我们，假定对于这个我们世尊啊，大师世尊，这个世尊给我们的这个教诫啊，他为什么讲一个大悲呢？这是要救拔我们的大悲心给我们的。想到这个大悲教，我想起一个故事。那世尊涅槃走了以后啊，大家都很悲伤啊。结果有一个老比丘怎么说啊？哎呀，那个他这个老人家走了，这下就轻松了。他以前在的时候，一天到晚嘀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走掉了，我很轻松了。注意啊，我们常常有这种状态，我们不妨拿这个例子来试现看。我们不要说这个老比丘不行，我远远把他看成他是不是不管，就算他不是，我远远看成他是个菩萨示现。那佛在世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越向后越会容易犯这个毛病，好像佛制定很多戒让我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不是的，他因于大悲心的流露， 所以不在他的净土当中享受，跑到我们娑婆这么恶作的世界上来定立这些东西来教我们。诸位啊，如果你们自己啊曾经带过小孩的话，那你们就知道啊，你给他磨得真辛苦啊，就是你是为他，可他并不一定了解的。反过来说，我们在佛的眼光去看起来的话，你跟这个三岁的小娃娃是一样的无知。所以平常我们对大师的这个所由于大悲心而随的这个教戒啊，起回返心，哪怕轻微的一点点，那个时候应该获得苦的正上。那我们这样说岂不很害怕吗？我们一下子往违犯呢，这个违犯有两种啊，就是我努力去做，戒上面说得很清楚，吃力我们去做，可是我一下做不到，这个可以允许的，刚开始一定是这样。我心目当中本来就不重视海这个东西，跟我无关紧要啊，那对不起，就算你不行之于行为的话，将来你一定会受苦。所以从内心的意乐上面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那就像什么呢，是篱，这个是比喻啊，这个篱笆有什么好处啊，就像我们围墙一样，围起来了以后啊，这里边东西啊很安全，不围起来那个小偷别偷走，现在谁是小偷，烦恼贼。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戒，有的说是戒是紫禁城，有的说篱笆一样，那个最好的防患失掉了，坏掉了，就是这样。自利以失坏夜幕林，这个整个的内涵，那这个结果是一定糟糕的。下面说，我们现在在世间来说，任何一个地方以国家制定的法律，你去犯了以后，你有机会可能逃得掉，但是对不起啊，佛法这个东西没有人看见，但是你自己造了以后，这个业是永不会失去的。所以说世间的法律你造了罪，永活有机会逃得掉，可是违反了佛制决定逃不掉。所以他下面说，如果是你违反了世尊所制定的教律的话，那一定会犯。下面举一个伊布鲁龙王的故事。那个伊布龙王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个龙，他那个龙王啊非常大，他很不幸的头上啊生一棵大树，然后呢那个大树啊一动的时候啊，哇，他那个正上的那个头痛得要命，他怎么办都没办法。那后来就问那个世尊，世尊告诉他，他迦叶佛时代他是很好的出家比丘，那时候啊他在这个平常的服侍的时候啊，都是住在那个狮驼林里面，在树底下。因为这个树底下那个树叶啊下来面就碰到他头上，这样那个福字的戒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就不坏鬼神称，这个东西不能坏掉的。然后呢他这个树老是影响他，他说这个根本无关紧要的，治这个戒，他心里面就对世尊治的这条戒起了一个非礼的恶意。这样那有的地方说他乃至于把那个树把它弄掉了，就这样，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啊。那以后就感得什么呢，感得这一世啊堕落龙当中啊，就是那个头上长一棵大树，然后风一动，哦，痛得个要命。我们还前面记得共下时说，如果你正见未失啊，可是因为你其他的行为不相应的话，将来会感得什么龙，这个伊布龙王的故事就是这样啊。所以哪怕很小的罪犯我们都会这样，那了解了这个会策励我们努力啊，好，哪怕的很小的罪千万不要去犯。那么万一犯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初期真的不犯不可能的，这地方也了解啊，佛制的多么的严密啊。所以下面紧跟着说，假设已犯莫不思虑而变其舍，当如佛说还错，罪犯历历铲除。假定犯了呢，不要以为说啊没什么关系，或者虽然不是这样想，自觉得有莫苦奈何啊，就不去管他了，应该去忏悔。怎么忏悔法呢？还是要照 佛告诉我们的方法，那个就是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或者是三十五佛忏，或者是其他忏。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制定的那个八十八佛忏，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忏悔文，大忏悔文。但愿我们不但是每天呢，现在我们这里每天有一次中午的时候，不但是每天的这样去拜一下，而且很认真的如理，到晚上也不妨这样去做。我曾经听见过法王，法王晚上每天晚上最后睡觉的时候，他就念一遍这个。哦，想想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以前我在汴京医院的时候住的，他一早起来干什么？你念这个，一面念一面拜。所以今年各位同学到香港去的时候，你们记得不记得？有一天，校长来传的时候，他也叫我们去拜。他说："那你们拜中文的好了。"那我们照拜，他也说："哦，你们好，你们是一佛一拜。"我们这里的就是，大家一面念，应该35佛加上头上那个泥鬼，尾巴上的应该拜四五十拜。他大概拜了个四五拜、十几拜，念完了。不过他是要三轮。那这种情况，当我们眼睛看了，有病没有总归好嘛？他一步步来，希望从这个上面嘛提升。实质上呢，这是不够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泥鬼是有的。当我们学完了以后，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把这个精神呢要提升，渐渐的啊，肾越学越精。下面应梵文经云："与必学行求，借勤修彼行，终不应取舍，命难也无亏。常住正心中，随平来也转。"经论上面，经上面佛斥励我们。这个说我们该学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善学就是善学当中，特别是戒学，应该努力的去寻找、去求啊，求善知识，然后呢去学，然后学会了呢，好照着它去努力的去啊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困难的，困难千万不要退啊。所以他下面说，困难到乃至于会伤害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不能取舍，一直要住在那个正心当中，照着经告诉我们的做法去做，成就正色思路。经云："诸比丘，宁可离灭而死，非可毁犯思路。何以故？离灭而死，为令此生受量穷尽；毁犯思路，乃至百俱之身，常离众性，永失安乐，当受堕落。"那为什么要这么严重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舍了生命，为了持戒而舍了生命，眼前受一点苦，可是将来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反过来说，我们虽然保护了生命，结果犯了戒，这叫麻烦了，是这样。所以舍戒，舍了戒而保护了生命，眼前一点小小的快乐，结果永远失去掉快乐。反过来说，眼前虽然痛苦，将来不断的增上，这是它根本原因。这文字容易懂，这样。不过后面呢，倒告诉我们回翻思路，乃至百俱之身。俱之是什么？一千万。那一千万身呢，我们就一生要很长哦。那换句话说，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下面呢，常离众性，这个才是真正麻烦啊！你再接触佛法就很难很难了。那个时候轮回生当中，忽然的痛苦啊，所以常当受堕落。你要找的真正的看暗路都得不到，一直堕落。那眼前贪一点小小的便宜，这个绝对不可以。此举因说，故当舍命而善守护。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在因力当中。那下面，若不能耳，则应慎思。我替须发披坏色衣，空无属衣。反过来，我们是这样想：说我想想看，我既然出了家了，啊，舍弃了世间的所有这个东西，那这披的衣服，可是我不如法的去做，那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一点非常重要的。正是依照佛来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现在 停下来想一想，世间人所谋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常常说，哎，快乐啊，不要痛苦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感受。假如我们实质上去讲的话，什么呢？衣食住行，对吧？这个实质上的东西，还有呢，名位钱财这些东西。那现在请问，出家了这些人有没有用？没有一样东西要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吃的东西怎么来的？七去讨来的。现在我们是因为呀、三宝的佛的无比的恩功德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那就不要讨饭哦，施主运用供养，我们用不完，吃吃不完，食有了。古人的衣呢，粪扫，再捡来的，我们现在衣也穿不完。然后呢，古人住什么？树下一宿。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现在那个台本你看，买一个房子一千万计，住一个房子有很多钱，我们住的这么宽敞，好了。行，他们要挤来挤去，我们这里现现成的这个不要出去的时候，人家还来接我们送我们，为什么原因？我们还忙，到底忙些什么？那么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舍弃了这些，一心一意要修行，现在我们这些都靠着或者俗称的善根三宝功德都得到了，不去修行，这真是对不起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如果不去努力如戒行的话，空无殊益啊。就下面说，如善目帝王今于与佛圣教出家已，任即现行诸恶业，于财割起见识想，贪著成聚及相车，诸不应种持续至此等胡果而剃头。若曰逃错有为生死，须解脱成坏戒作者，非仅不能行，反当流转生死，终苦必破。这段话，那下面马上引进，然后呢，这个大师再交接我们一下，说现在我们呢，在佛的圣教当中出了家了，所以出家的原因就是起舍了一切，然后呢，我们如何修行？可是现在呢？我们实际上去行，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对不起，然后呢，现行仍旧是在恶业当中。这个要怎么样去对治呢？先不去管它，在这种恶行当中，与财过去建设想，这个财过注意啊，并不是我们真的要去买一些谷子堆在那里，像农夫一样，商人这样做生意，不是。所以我们脑筋当中到底原系什么？脑筋当中圆的还是随身的以前的一个习惯来圆，也许我们不一定是不是做生意人，也许我们不是农夫，对啊，可是我们平常圆的呢，特别是啊，我们现在很多文人习气，平常没什么事情的，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看见这个人心里面就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呢说哎，我们讨论佛法，内心当中就随身这个东西去转，这是从财过两种我们要看见这个特点了，就是内心当中除了你如法持戒以外，其他的都不可以。不过在这里啊，我们这里同学有很多就很紧张哦，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广仁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为了做到这件事情前面如法的听闻，如法的思维，如法研讨完了以后休息一下，在一时没走上来去之前，照着这正规的路去走，那个不算违反啊。那这个自持戒上面它有很正确的说明啊。反过来我们了解了这个内心当中自己的要命，恨不得到了今天晚上就是不能对治的话，烦恼要认识得清清楚楚，那有错了啊！这个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他现在下面是这些人呢、贪着成聚及相车，那对于印度当年来说这个都是啊，生活当中很光彩的一些庄严，那我们现在来说，一部很好的车啊，出去的时候有很好的房子，就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你懂得了很多道理，自己觉得很傲慢，我懂得很多，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现行呢都跟法不相应。 而应该做的什么？应该因重持，持守我们因学，这个才对。所以说，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剃头干什么？那所以要剃头的原因，有个根本的原则在这里，我们要跳出三有的生死轮回。那要想跳出三有的生死轮回的话，一定要修三学，而三学必定要从戒开始，从戒而定，然后呢慧才能够啊得到解脱的最后结果，所以才能够去解脱证。现在要去解脱证，要行那个道，第一步要持戒。现在戒不好的话，那个戒的脚就像我们的座毁掉了，对不起，你怎么走得去呢？所以如果说这个戒座毁掉了，那不但取不了，而且就流落在生死当中，受种种苦报。下面说，并借比喻如三摩地王经云，三摩地王经最近为了上面这个道理再说一个比喻，若人为助道者变若活命故而逃避，如其人作不能行，认为贼知而摧坏，如是愚人会进阶而越脱离诸有为，又戒坏故不能逃，为老病死所摧坏，故此经有因，为作具假佛我所说学处，而是诸比丘亦无此学处。所以现在啊，就像被强盗逼着，然后呢哦，晓得这个东西非常麻烦了，他又来伤我们、抢我们东西，赶快逃。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逃，在三有生死轮回当中，要靠着什么样的脚戒做啊？所以如果这个毁掉了，结果那就被这个盗贼所做。现在盗贼是谁啊？烦恼贼，是吧？粗的来去看，就是贪嗔痴慢疑等等；真正的内容来看，什么我？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很细的马上把这个抓住，可是我们不妨去想，对镜的时候你平常不一定能看得见是我，可是当你我受伤的时候，你马上毛病就来了，会不会？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很清楚，叫我辛苦一点不在乎，可是当我受伤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你们注意有没有？也许旁边有人告诉你还可以，平常我们也常常这样说啊，我也自己也求啊，自己的私有啊，我也错啊，告诉我，我的同学也常常告诉我啊，是我，我也错，你告诉我。当我真正遇见境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有意的电他一下，到现在为止真正能够认得清楚的人很少。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在他我上面刺一下，他尽管是不会是马上跟我吵架，可是立刻这个反应很明白，他完全被这个我抓去了。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真正认识的，我们现在不必把我的自己的内涵把握得很准，可是我这个形象应该认识，你们自己试试看。最近我遇见一位老同学，我也这样的当面刺了他，上了他一下。这个我所以我常常讲复制精神呢，就以前的老同学的可贵之处，很快的他就转过来了，我感觉非常赞叹，我自己觉得要我做不到，就是从他最严重的关头上面当下就刺他，这个是真功夫啊。所以我们但愿我们不要取舍，能够这样的努力的话，我们一定有成就的一天。所以我在这地方顺便的提一下，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么这样为什么呢？愚人啊会境界啊，这个真是愚人，你又要跳出有为这个轮回，又要毁掉境界，那你怎么可能逃得出来？所以最后结果呢，还是被呀生老病死所摧。那个今天的解释就到这地方为止。好。